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1月11号 ，Meta 的 CEO 马克扎克伯格做客全球顶级的播客节目 Joe Rogan Experience， 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深度对谈。视频呢，在短短2天内的播放量就突破了560万，可见受到关注程度之高。在这次访谈中，扎克伯格一改往日的公关式发言风格，不仅公开宣称要修正 Facebook 的内容审核，还直接和拜登政府划清界限，给特朗普递上了投名状，更是火力全开的对苹果公司进行了抨击。今天呢，大飞就来帮大家梳理一下访谈中扎克伯格的重要观点。访谈一开始，扎克伯格就坦诚地开启了对 Facebook 内容审核演变的反思之旅。他提到，在公司创立的最初10年间， Facebook 呢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打造一个宽松的分享环境，全力保障用户能够自由地表达自我。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比如说，当网络欺凌现象出现的时候，公司不得不迅速建立起相应的打击系统，面对盗版受版权保护内容的肆意传播，也要去构建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控制措施。但是真正促使内容审核走向严格化的关键转折点，还是2016年特朗普的总统选举与欧盟脱欧这两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社会各界普遍将这两件事情背后的部分原因呢，归咎于所谓的错误信息的传播。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基于意识形态的审查开始在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悄然的兴起。扎克伯格坦言，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过于依赖了媒体的观点，在没有充分准备和深入思考的情况下，就匆忙投身到应对这一复杂的局面之中。以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阴谋论为例，当时呢，这个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媒体纷纷断言特朗普的当选存在着外部的不正当干涉因素。而扎克伯格在没有对事件进行全面深入剖析的前提下，默认了这种观点，并且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来遏制所谓的虚假信息的传播。于是 Facebook 建立了邀请第三方事实审查员对最恶劣的内容进行核查的系统，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这个系统却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设计初衷。负责事实检查的人员将大量的精力集中在了政治事实审查上，从而导致审核方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比方说，一些在政治立场上存在争议的内容被过度的审查，而真正需要关注的一些社会民生方面的虚假信息却被审查员所忽视，这使得用户对于系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认为事实审查员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他们的裁决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到了新冠疫情期间，内容审核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疫情初期，考虑到公共卫生危机的严峻性，扎克伯格表示理解政府和卫生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传播进行管控的需求，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政府的一些举措逐渐引发了更大的争议。比如说，在疫苗推广阶段，拜登政府对平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删除任何关于疫苗可能存在副作用的信息，甚至包括一些基于真实案例和科学研究的内容。扎克伯格明确表示 Facebook 不会删除真实的信息，这个立场呢，引发了双方的激烈冲突。拜登政府的相关人员甚至在电话中对 Facebook 团队进行施压，言语中充满了愤怒和威胁。这些电话内容呢，虽然部分已经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公开了，但是仍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在这场关于内容审核的漫长探索中，扎克伯格深刻地认识到过去的模式存在着许多的弊端。他认为将判断信息真实性的权利完全交给少数的事实审查员是不合理的，容易导致信息的片面解读和不公正的裁决。因此呢，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就是倡导通过社区注释的方式让广大的用户积极参与到对内容真实性的判断中来。他认为，当用户在某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时候，通过社区的集体智慧和广泛的讨论，往往能够达成一种相对客观和公正的共识。这种方式呢，不仅能够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背景，还能够避免因为少数人的主观判断对信息传播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在言论自由与安全的平衡问题上，扎克伯格始终强调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坚定支持。他认为社交媒体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让各种声音都能够得到传播和倾听。不过呢，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现实世界中，完全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必须对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等有害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公共安全。为了实现这种平衡，扎克伯格认为应当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的工具和丰富的选择，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自主决定想要接收的信息类型。比方说，用户可以通过设置个性化的过滤规则，屏蔽掉那些可能包含虚假信息或者不良内容的信息源，或者选择关注那些经过认证的具有较高可信度的账号和媒体，来获取更为可靠的消息。 同时呢，他也指出，在识别和处理有害内容的时候，需要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比如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的信息进行快速的筛选和分析，以及建立专业的审核团队，对复杂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评估和判断等等。在谈到政府干预社交媒体的问题时，扎克伯格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之情。他指出，美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会试图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过度的干预，这种行为呢，严重损害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且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比如说，可能会导致平台在内容审核方面失去独立性和客观性，沦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同时呢，这也可能会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不良的榜样，有借口对本国的互联网企业进行不合理的管制和打压。扎克伯格以欧盟对于科技公司的巨额罚款为例，在过去的10年至20年间，欧盟对于科技公司的罚款累计超过了300亿美元。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于科技企业的过度干预和不合理的管制。这种行为不仅对科技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也对整个科技行业的创新生态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他强调，美国政府应该积极发挥保护本国科技公司的作用，为科技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在社交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方面，扎克伯格承认，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普及已经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地位，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广泛和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传统媒体的真实性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不再盲目地相信传统媒体所报道的一切内容。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一些新兴的文化精英也逐渐崭露头角，比如说播客。这些新兴的文化精英凭借着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内容和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和关注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和文化生态。扎克伯格认为，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加速社会的变革进程，这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信息过载的问题日益严重，虚假信息和不良内容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真实有价值的内容，成为了用户面临的一大难题。同时，社交媒体的普及也正在引发像网络暴力、隐私泄露等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来解决。接下来呢，扎克伯格对于苹果公司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苹果公司在 iOS 生态系统的管理上过于严格，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竞争，更是阻碍了创新的步伐。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自从2007年史蒂夫·乔布斯发明 iPhone 以来，苹果在过去20年里几乎没有再推出什么具有伟大创新性的产品。他认为苹果如今只是躺在 iPhone 的功劳簿上，通过压榨用户和开发者来获取利润。比方说，苹果对 App Store 中应用的审核规则非常严格，并且收取高达 30% 的费用，这使得许多开发者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些个人开发者甚至难以生存。同时，苹果在硬件设备的连接协议等方面也存在着封闭性的问题，只允许特定的设备无缝连接到 iPhone， 但是不向其他公司开放相关的协议，这不仅限制了用户的选择，也不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扎克伯格拿自己的雷朋眼镜为例，当 Meta 请求使用 AirPods 连接协议的时候，苹果以安全为由给拒绝了，可是实际上苹果的部分协议甚至连加密都没有。此外呢，扎克伯格还拿苹果的 Vision Pro 和 Meta 的 Quest 进行了对比分析。他指出，虽然 Vision Pro 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为了实现这些优势，苹果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导致设备整体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比方说，为了支持高分辨率屏幕，需要增加大量的计算能力和更大的电池，这使得设备变得非常沉重，佩戴起来极不舒适。而且呢，在用户进行互动或者玩游戏的时候，画面会出现模糊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相比之下， Meta 的 Quest 在整体性能和用户体验上更加平衡，能够为用户提供更为稳定流畅的 VR 和 AR 体验。在通信协议方面，苹果的围墙花园策略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以 iMessage 为例，软件对于蓝色气泡和绿色气泡的区分，让没有蓝色气泡的用户，尤其是孩子们，感觉自己像是个局外人，而苹果却常常以安全为理由进行辩护。在 RCS 短信协议上，苹果也相对滞后，像谷歌这些公司早就已经开发出了完整的加密短信协议，而苹果却是被迫实施的 RCS。 而且当在群聊场景中有安卓用户的时候，通信的体验会变得更为糟糕。在未来科技的发展方面，扎克伯格描绘了一幅令人充满期待的未来图景。在人工智能领域，扎克伯格预测未来人工智能将无处不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如同互联网在当今社会的重要地位一样。人工智能同事将成为人们工作中的得力助手，能够协助人们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他希望人工智能能够以开放的姿态被广泛的应用， 避免被个别公司或者政府垄断。同时，他也着重强调了在利用人工智能提升人类能力的过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安全和伦理问题。比如说，要确保 AI 算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避免出现算法歧视等问题。要充分考虑 AI 可能会对社会就业结构、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提前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等等。在 VR 和 AR 方面，他认为未来世界将是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深度融合的世界，人们将通过 AR 眼镜或者是其他便捷的可穿戴设备进行自然流畅的交互，并且通过眼镜随时随地的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呢，都将以虚拟的形式叠加在具体的场景中。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可以通过眼镜直接查看商品的详细信息、用户评价等等，仿佛这些信息就呈现在商品旁边一样。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 AR 设备来观看三维立体的教学模型，更加直观地理解抽象的知识概念。在硬件技术上，手部追踪功能被 Meta 视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如果用户在虚拟环境中无法操控物体，会极大地破坏沉浸感。有趣的是， Meta 发现用户在虚拟现实中并不一定要看到自己的手臂，重点呢是要能够准确地看到双手，并且追踪双手的动作，同时呢要确保肘部位置的准确推测。在触觉反馈方面， Meta 首先要考虑的是手部的触觉，因为指尖有着密集的感觉神经元，能够感知精细的触觉信息。为此呢， Meta 已经开发出了带有传感器的乒乓球拍，当虚拟的乒乓球击中球拍的时候，用户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撞击的位置，这种精确的触感反馈为用户带来了更加逼真的体验。对于全身触觉反馈，扎克伯格认为，虽然目前技术上能够实现一些简单的模拟，但是对于更加复杂的动作，比如说踢腿、柔术等等，模拟效果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限制。在未来 AR VR 的体验可能会分为家庭和类似主题公园两种服务方式。在主题公园等专门的场所中，用户不仅能够借助触觉背心来获得反馈，还能够置身于精心设计的物理环境中，体验像烟雾、水雾等等效果，从而增强体验的丰富性和真实感。扎克伯格呢还提到了 Meta 的一些具体项目，比如说猎户座项目，它致力于将大量先进的技术浓缩到一个小型设备中，包括手臂中的激光器、镜片上的纳米时刻、麦克风、扬声器以及 WiFi 连接等等。不过呢，目前这个项目成本还过高，每副眼镜制造成本要超过10,000美元，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实现微型化。在神经接口技术方面，扎克伯格指出，目前呢主要有直接接入大脑和基于手腕这两种技术路线。他认为前者在短期内不会被广泛的应用，因为人们的接受程度较低，初期呢主要会应用在医疗领域，比如说帮助患者恢复某个部位的感知功能。而基于手腕的设备则更加具有可行性，因为人们对于佩戴手腕设备已经较为习惯，而且呢手部有着丰富的神经结构和大量的神经元，为手腕的控制计算机提供了生理基础。 Meta 呢正在研发让用户无需实际移动手部就能够触发神经元的技术，未来呢用户可能会在交谈的时候轻松地用手腕向他人发送消息，或者向 AI 提问，然后在佩戴的 AI 眼镜上直接得到答案。在通信工具方面，扎克伯格谈到了 WhatsApp 和 Signal。 他表示 WhatsApp 采用了与 Signal 相同的开源加密技术， Meta 的服务器无法查看用户在 WhatsApp 上的消息内容，确保了用户的安全隐私。同时呢， WhatsApp 还具有消息自动消失的功能，用户可以设置消息在1天或者7天后自动的删除，进一步减少了信息泄露的风险。扎克伯格认为WhatsApp 在用户群和功能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是目前较为安全可靠的通信工具之一。在个人兴趣方面，扎克伯格分享了自己对于巴西柔术等武术的热爱和投入。他认为武术训练不仅是对身体的锻炼，更是对心理的一种磨练。在面对商业世界中的巨大压力和复杂挑战的时候，武术训练所培养的坚韧意志、冷静心态和快速反应的能力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应对。当然了，在武术训练的过程中，扎克伯格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困难。他曾经在训练中不幸撕裂了前交叉韧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积极地进行了康复训练，并且从中吸取教训，更加注重训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他还提到了自己跟戴夫·卡马里奥等优秀的武术家一起训练，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技巧。在访谈的最后，扎克伯格再次强调了开放标准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开放标准是推动科技行业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制约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有效手段。只有通过建立和推广开放的标准，才能够打破行业中的垄断和壁垒，鼓励更多的企业和开发者参与到创新中来，促进科技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扎克伯格这次访谈的主要内容了。由于时间原因，我们省略了很多的谈话细节，建议大家有时间去观看一下原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